你以感官经验为主要的认识的方式，你才把这些五蕴在五蕴颂所显现的我的知觉视为是究竟的，视为是真实的。所以你很难想象我如果没有了手会怎样，没有了脚会怎样。其实我今天在开车的时候想到说，有一天我如果视力变坏了，我眼睛没有办法看了，我会要怎么样。那我今天真的就推论到这里来了，这样我要怎么自处好了。
我是现在赶快吃照顾眼睛的药。
但是从苦，
真的
你看这是苦的果，从果哦，你要从果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好、哦，眼睛要吃了以后还能用多久？眼睛是要看见事物，对不对？是要看见事物的表象，还是要看见事物的真实？
老师有在看经典啊，这个很重要。
对嘛？你这样讲对不对？好、哦，看了经典，通通忘记，都没有存在心里。眼睛每个人都有，每个都看着真典经典，对不对？证悟多少？
但是没有眼睛很麻烦。
我不会，我现在觉得，我其实就想到，我真的，我不骗你们，不是吹牛的，我就想到，如果真的眼睛坏掉很好，我就禅修时间增多了。但我该记得，我该学的够了，我在我脑袋里面的东西够了。什么头很痛？
眼睛不好的时候头很痛。
眼睛跟头有什么关系？
真的。
色身本来就是苦蕴嘛，是苦因嘛。啊，刚才讲这么多，不是在讲这个吗？
是啊，但是眼睛。
那眼严重，那你的色身能保留多久？
不用啊，就是
不用。你要从果去离苦，还要从因去离苦，对不对？我纵使看不见，我听闻的东西在我心上，我还能忆词，够了。我反而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为跟行动。本来禅修时间一天只有四小时，现在可以变八小时、十六小时，有什么不好？是用眼睛开悟的，还是用心识开悟的？是不是？没有恐惧啊。不，我还是会去照顾他啊。但是没有恐惧啊，这是不一样的。
不用恐惧，但是一定要照顾。
不用恐惧，但是一定要照顾。一定一定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自信见。如果不用恐惧的，就你本来生活就是这样啊，我也没有什么坏的习惯啊，哦，因为不用恐惧的这些能量，不用浪费在恐惧上，反而搞不好哦，这些身体的这一个哦内在的平衡，能够维持一个更好的再生的或复原的状态，对不对？这也是对的。因为你的色身怎么样？是不是苦因？可是是不是必然是苦因？是不是必然是苦因？肯定不是。色身是苦因，不必然是苦因。如果你的心是证悟五蕴是无我的，所以这样子的蕴体知道它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的，就可以拿这个蕴体用来利他就好，你就没有任何的执着啊。对对对，所以我应该进一步这样想，就是说如果证悟到这样，有人要来要我眼睛布施给他，我应该可以了，是这样耶。经典上有讲到耶，菩萨有人来行起眼睛的时候就挖出来啊，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也包含一部分啊，夜叉来要国王的血的时候，身体 的这些、哦、东西的时候，那个国王菩萨不就布施了吗？是不是趁着还能用的时候赶快给别人用？你证悟不是靠眼睛的，眼根不能证悟的，我该看的我该听闻的恐怕已经不是量的问题，是我证悟多少的问题。心如果没有证悟的，这个内涵没有增长的话，再看多少经书 闻跟思跟修，光是闻，不断的看经书，没有思维，没有修行，没有就没有这些听闻的东西，不能转成正闻，对不对？所以你就要从这个角度去想，苦因是什么？苦因是视一切现象为实有，特别是自身的五因为实有，而爱之他，对不对？因此不能不视。所以啊，我们每天在闻声闻苦声啊，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救苦？我们觉得我们的苦比别人的苦要真实，因为我们的苦不空，自己的苦不空，自己的苦不空就为自己的苦所占据，就再也没有空间去容纳别人的苦。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苦不空，一定是这个世运的内涵是视为是实有的，这个世运的自我认识一定认为自己是实有的，只有实有的苦才会是真实的，对不对？自我的存有是一定实有的，自己的苦才会是真实的。你的苦是我的苦啊，从我这个观念上建立的苦啊，我要实有苦才会实有啊，我如果是空的时候苦就空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因为对于我的知觉还是这么强烈这么实在，所以无法看到我们所谓的我的知觉世运本身无我无自性，在世运 之上的色受想行识一样无法看到它的无自性。既然只有它只为它实有，就无法离它远离它，因为它是实有的，就无法远离它。所以无法远离爱自己的心，就无法产生利他的心，因为你的心都为爱自己的这个想法所占据。所以我们在升起菩提心的时候，你看哦，好，下个礼拜要禅修的所谓的圣心，这个圣心就是要把度脱众生出离轮回的一切的这些工作都视为是自己主动的责任的这个心。这个心为什么没有办法升起？因为自己比别人重要，还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在世俗菩提心要升起，说为了要这个救度众生，我愿意修菩萨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个禅定智慧的第一个布施，连这个布施的这一点都很难变成实际的行为，对不对？当你觉得自己的苦比别人的苦重要的时候，你还能够给什么？所以我们讲的两种菩提心里面，我其实会一直在这一次的讲经里面特别一直侧重从圣意菩提心去讲世俗菩提心。你一定要从空性的正知才能够知道世俗菩提心的利他的大悲心绝对是可行，因为究竟而言五蕴是皆空的。既然是空的，既然是没有我们认为的实有的，我们现在感受了这样的东西，那是 如梦如幻，都是不真实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给？就像如果我现在比如说，就像我小小今天的体悟，我也设身在衰败，而且一定是苦因，如果这些过程我苦的因可以舍，那不是等于是去除苦的果吗？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要再讲今天在本生谈佛当前世当菩萨时候，我们把它念一遍，好，大家回去看这些故事，我不要重讲这些故事，为什么佛可以做得到这些布施跟利他，甚至可以舍己为人的行为，因为他知道爱执自己的五蕴，这些实有的五蕴是苦蕴，可是这些实有的五蕴呢，老实说是因为执着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如果从空性生意不利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五蕴根本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五蕴呢， 没有任何可以爱子的，既然他无所谓我们认定的优美的不坏的本质，也就是没有这些所谓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可以把这些五蕴所过程的这些种种的拥有成为利益他人的一个方法。而且因为看到他是空的，看到他无自性的，看到他只会对自己造成苦，对不对？所以能舍离的，舍离他以后呢，这些五蕴不只有是苦因，如果把它舍离的，可以去帮助别人、利益别人，反而可以变成乐因。所以这时候你讲五蕴在轮回中的五蕴本质是苦，没错，可是不必然是苦。如果你能够照见它的空性，而舍离而不失，就成为乐因，对不对？为什么？当证悟无我的心事，知道五蕴无我的时候，在这个五蕴无我的实有的五蕴无我的证悟之中，只看到五蕴的空性，也就是在圣义地里面看到五蕴的空性。可是这样五蕴的空性还没有办法成为利益他人的一种资源，或是一种表现，或是一种实践，对不对？要再从世俗菩提心里面为了利益他人，只要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既然所有的存有到最后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可是一切的存有可以利益他人去离苦得乐，我可以再从世俗菩提心升起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角度，让这个无自性的无蕴可以成为利益他人的工具或方法，这是世俗菩提心的发心。在圣意菩提心里面，就只有照见他无自性而已，照见他无自性就是无自性而已。怎么用？那又是必须从世俗的角度，从离开那个空性的体证里面去使用它。你照见空无蕴的空性，只是说知道无蕴无自性以后，所以既然无自性不是实有的，我的执着就是错误的。我一旦知道执着是错误的，我不执着的，我的烦恼就减少了，我的业就减少，就是这样而已，对不对？所以从照见五蕴皆空是可以断苦因的，是不是？因为苦因来自于执着无蕴为实有，可是还不能马上因为照见五蕴皆空而就能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要站在一个世俗的菩提心去解众生的所谓的两种苦，从果产生的苦以及从因产生的苦。那么你的五蕴呢，如果可以在摄蕴的部分先去解决众生以果产生的苦，比如说你布施你的财富、你的色身，而去让某人可以得到这一个物质所需、生活所需，或是这一些必要的器官，你就可以让这个原本受苦的五蕴，是苦因的五蕴成为乐因，对不对？但是呢，另外的，如果你知道哈、你的世蕴是无我的，这时候你要从苦因去帮助众生处理苦，你就不要堕入阿罗汉的涅槃，你就是必须要从那一种涅槃的状态里面再发起菩提心去行菩萨行，才能够把法传播给弘传给其他所谓要修行的这些众生，对不对？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哈、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解释了这一部分，再回来看王佛以前在本身堂做菩萨时候所做的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理解了。否则呢，对我们来讲哈、如果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读完佛能够在菩萨的时候这样，比如说舍身喂虎，对不对？好、等等的这些行为，你如果问自己，我做得到吗？我们一定做不到，真的，马上我们心思就觉得我们做不到。可是没有去思维为什么做不到，没有去思维为什么佛做得到，对不对？我以前在菩萨的时候做得到，为什么菩萨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今天其实就在解释，你要转换心念，进入了菩提心的 那个状态，你才有可能实现实修实践菩萨行。你不在菩提心的状态，你就没有办法产生菩萨行，因为你在世俗心的状态里面，凡人的状态里面，你就是执着自我而已，就是爱自己而已，你就做不出这些行为。这些行为对我们来讲就是不可能的事，那是留给菩萨做的事，因为我不是菩萨。可是你不一定是菩萨，你不是菩萨是因为你不想当菩萨。你如果想当菩萨，你就是菩萨，你只要发心就可以成为菩萨。好，所以大家看一下，好，从这个第一颂到这个第六颂，好，第138页，要回去读格西的那个讲解哦，因为这个本生堂的故事里面哈，我就在不再重复讲哈，因为这一个大家已经有书可以读了哈。当如王子度一切，不失子女与国土，将己心爱财眷属，不惜所有尽施舍，对不对？当是什么？当菩萨。如果你要当一个菩萨，就要当如王子。度王子的名字叫什么？度一切。好，那么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把自己的子女跟什么国土？因为他是王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拥有国土，拥有他的这个太太，拥有他的小孩，以及他的这个财富，布施给那些跟他求的人，对不对？好，这一诵读完了，对我们产生什么意义？当如的事情要不要来世再做？因为你如果现在想一想，我这一世，你要问自己，我这一生做得到吗？我当如是要来世才当如，还是今生要当如？是不是？你读完的时候你要有感受哦，是我今生当如还是来生当如哦？哦，把你读完的时候当如可以啊，我当如，我来生再当如。是更没把握。可是你看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你不这样思维，其实大家想的都是来生当如，你不敢现在承诺说我现在当如，因为要你怎么样，不惜所有尽施舍，可能吗？站在世俗的心就不可能。转换一个逻辑，像我刚才讲的，以两种菩提心有没有可能？好，这个理路一定要建立哦，这就是关键，这就是真正修行的关键。你不进入那种心，你这些行为绝对做不出来。你们可以跟自己保证，不用我跟你们保证，对不对？好，第二项，当如王子大慈力。好，你念。
当如王子大慈力，己肉喂养母老虎，将己换身之运具，欢喜布施众罗刹。
对，好，如换身的运具，如换身的五蕴，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视自己的五蕴挥时有如幻，你才有可能轻易布施。当你视它为时有，有所爱之的时候，你如果要布施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丝的不舍，布施的出去吗？是不是？可是你为什么会布施？你视它为时有，就是这个而已。你的爱执来自于时有见，你一定要说我有爱执。可是为什么爱执？视这个东西为实有。好，所以我解释了，对不对？好，师兄继续第三颂。
当如国王慈爱力，己肉喂养诸夜叉，将己南歌之鲜血，悲悯布施饮邪者。
对，一样，对不对？你的色蕴里面的这些血肉，其实最后也要死掉嘛，趁着他还能用的时候给这些需要的人，有什么不好？才能够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嘛，对不对？这里讲的允学者， 其实讲的是在印度的时候，就是那些淫血的这些罗刹，罗刹就是这些厉鬼哈，诸如此类的哈。我们其实讲的就是 vampire， 就是吸血鬼就对了。好，吸血鬼不一定只吸你的血，就是吸你的能量。其实这意思，这个血代表就是你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就对了，不要只把它想成血而已。好，可是这个血在这里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血是生命的营养的，好，整个器官运作的精华。好，所以它更进一步说的是什么？心血。心血，这个心血就是爱自己的，最爱自己的那些美好的东西。OK， 好，好，继续。
当如山谷而流水，送如来名引渡于一切理法之众生，神圣佛法尽施舍。
好，知道这个故事吗？好，这就是这个佛以前在当这个一个商人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流水。那么刚好就是有一个池塘哈，好像那些鱼哈，这个要被捕了哈，那要抓起来去卖了哈。然后呢佛呢就这个流水哈菩萨哈，这个就先帮他们做皈依，帮他们说法哈，希望他们可以结下这个善缘哈，得到解脱。这好像法王这次来，他到了那个林边，不到林边的时候，他就是知道那些这次因为风灾那些渔翁啊，哦被迫害了，所以他就蛮高兴的，就是说一方面，林边那个哪边什么林村小林村的被火买，觉得很难过；一方面想到林边乡的鱼，因为有机会逃出去啊、哦、而放生哈、哦，还是觉得有点高兴啊、哦。所以菩萨的心是这样，反其实对达赖喇嘛来讲。他看到林边的那些渔翁的鱼，因为这一次啊、哦，这个风灾，所以可以逃出去，他是高兴的。那他跟那些养鱼的啊、哦、渔翁的主人差别在哪里？
养鱼的要抓养那些鱼来卖啊，为了利己啊。
嗯。
那法王他是为了让众生不要受苦。
嗯。
所以要跑出去，
他觉得鱼跟人一样平等啊，对不对？渔翁的主人觉得鱼是我的、啊、对不对？鱼是不是他的？也不是啊，鱼只是他喂的而已啊，鱼也不是他的、啊、鱼的确是他喂的，但是这些鱼如果他不喂，难道就长不大吗？对不对？但是你真的认为鱼喂的就是你的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台风来了，渔翁溃堤了，鱼是不是再是你的？无自性空，是不是？所以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好，如果这时候渔翁的主人是一个修行者，而有放生的这种随喜的心，马上变功德。所以你生命中生活中的种种处境一定是不好的吗？一定是苦的吗？什么决定？心决定，认识决定，对不对？嗯，好，继续。
当如王子大善力，非忍恶意之歪曲，未有颠倒恶性凡，以大悲心及怜爱。
对，这个知道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以前这个我在当大善力王子的时候哈。应该是被这一个他的朋友哈陷害哈，但是呢，他不但哈没有报复哈，他反而这个去这个开导他哈。那一样的，其实这里被人家歪曲的时候，你的色蕴有没有受损？身体有没有少一手一脚？
不会，
不会，对不对？
心里会很难过。
哦，对嘛，心里的难过比身体的少一被少什么东西更难过，对不对？尤其名誉，对不对？名声，对不对？那是什么？名声是什么？名声是真的吗？
心中的影子会觉得冤屈。
哦，心中的影子。
那是影子而已，不是实在的东西。
啊，既然不是实在的东西，既然你知道它不在的东西，还会觉得是冤屈？
对、啊。
不实在的东西怎么会是冤屈？
会很冤屈。
把它当成冤屈，一定是把它当实在的。
对、啊、会冤屈。
因为就是有一个更好的我，真实的我被误解了、啊。
对。
对不对？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人家讲我的时候不按我真实的我去讲，我讲一个我不喜欢的我，那才叫冤屈啊。你如果认为被冤屈的话，一定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我，被人家误会的真实的我，才能叫有冤屈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这是适应里面我们的自我的执着，其实这一部分是最难对治的，很痛苦哦。对，哦，好，继续。
六，当如弥陀而菩萨，那就罪人出生境，纵言恶人无饶意，不求善报以悲悼。
好，哦，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佛以前也就是有一次哈，当这有一个人掉到深井或深坑里面，那这个佛王呢，就是佛以前当菩萨，这个佛王就把他救出来，有这个人不报恩还，好像把他打昏了哈，然后好像要把他抓去卖货等等哈，但是呢哦，这个佛王还是逃脱了啊，反正你们后来去看，类似就是这样的故事哈，他对这样的人哈，好像下次他又掉进了深坑里面啊，这个猴王还是把他给救出来，好，所以这又比你看哦，其实这六项菩萨行哦，有没有一个比一个困难？你没有看有没有一个比一个困难？到第六了是不是最困难？你要对仇人不记恨，又能够以大悲心去爱他，那是不是最困难的？是不是？那个要看到我真的是无我，而且那个世俗的菩提心、慈爱心要强到这么强，才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能以德报怨的人，在这世间为什么这么少？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个样子，那个菩提心就坚固了。哦，因为他不止证悟了我，他那一种利益众生的心，更是哦，强到，没关系，你先走，没关系，更是强到哦，这一个已经哦，能够看到这一个哦，空性的一个最大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按七支因果的方式去修习，如果你真的升起世俗菩提心，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当过你的父母，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视众生为父母的时候，不能升起这样的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在轮回里面就会什么样？以恶报恶，这就是轮回的真实，就是以恶报恶，如驴圈，这是驴子啊，好，驴圈，驴子关在那个驴栏里面哈，哦，哎，就是哈，哦，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是爬粪的高手，哦，那里面大便都在驴圈里面，然后呢，好，哦，一生气的时候，就把那个驴子一生气的时候，就把那个双脚哈，哦，用那个驴粪哈，哦，踢在哈，哦，给了驴子身上。所以那个驴圈呢，就越来越臭，越来越脏。好，哦，我们在轮回之中的相互的抱怨、指责、怪罪，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好，哦，今天就先到第七颂。所以要升起菩提心，修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才有办法把自己原本像驴子一样的只爱自己，然后对于伤害别人的、伤害自己的别人都通通要以报复的方式来对待的，好，哦，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所谓的本质，或是那种生活的处境，要能够处理，必须一定要转化那样的心念，只有这个办法。 你只有靠着两种菩提心才能够转化轮回中的习气，我见跟我爱执的习气。你转化了之后，才有可能做出如第一颂到第六颂菩萨的行为，爱他胜于爱己。为什么？因为自己自我的存在是无自性，你的存在是用来利益别人。也许这些观念，当你把它变观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观念。可是你必须要真的真心的用心的去思维，从真理的角度去思维。当你能够看到这是唯一的真理的时候，你没有疑惑了，你才有可能把这些行这些观念开始实践变为行为。这个过程当然是缓慢的，就让我们心的改变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可是没有这两种菩提心，不可能实现菩萨行的。这是今天我一直要论证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第一颂到第六颂，佛以前在当菩萨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视众生如父母，这是世俗菩提心的部分，要报恩。但是呢，究竟的报恩是什么？度脱他们出离轮回，所以他要成佛，以教导佛法来去除苦因，作为最终极的报恩的一个方式，这是圣意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就是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这两个要如一体两面般的修持。因为如果没有世俗菩提心，光只有空性的真物，这些所谓能用的色身跟所有的资粮都不能成为，都不能产生利他的效果，对不对？只是空性而已，只是无自性而已。
可是他这个第一到第六应该算是，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在果上帮他们为众生起降，就从果上面第一到第六，他也没有跟他们讲话。
一到三是从果出离苦啊，四到六呢从因。你看一到三是物质的色蕴的施舍，四到六是什么？对，解苦因是法的慈爱的施舍，对不对？是以心去对待这些让他受苦的人。对，自己就要这样去分析。这就是开始就知道只要这样想，你们就开始变成论师了。我不是每次在这样讲，不就是欣喜吗？
慢慢接受。
对啊，不就是这样一直在讲吗？好了，我们回想一下。